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能够靠你的儿子耶稣的名，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苦，耶稣为我们流宝血，牺牲了代价，让我们完全的平安的、自由的、坦然的来到父神面前。我们要献上极大的感恩，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见到你光明的国度。更感恩的是，我们身份已经改变了，我们不再是奴仆，不是罪恶的奴仆，乃是神宝贝的儿女。我们谢谢耶稣给我们公主名字啊，这个啊王子的名分，我们要献上赞美。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来到116篇的，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感恩，让我们所读的都能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遵行你的话，这人变为有福，也帮助我们常常依靠圣灵，活出你对我们的命定，活出你对我们的期待。感谢耶稣，我们不孤单，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面前，使听的讲的同蒙益处，靠耶稣们祷告，阿们。好，来到116篇了哈，你读了116篇，应该是很有感觉，很有感动，因为这116篇呢，是一个经历神所写下来的一个祷告篇，经历神所写下的祷告篇，它的焦点是什么呢？要向神报恩，要向神报恩。每个人经历神的人，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读过103篇，说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所以不可忘记，要常常去数算。最好的方式就写下来，特别呢，我们常常每一天呢，从早到晚稍微算一下神有多少的恩典，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其实我们动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存都在乎他了。你能够站着要感谢他，能够拿起杯子要感谢他，能够喝个那个口水能够感谢他，能够呼那口气要感谢他。即使我们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每一个都要好好来感谢上帝。当你有感谢神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力，就是你会很知足。哇，很多人很感恩，哇，这么多恩典啊，这么多恩典，一下子你就满足了，一下子你就哇，我人生很精彩，因为神真的照顾我们，谢谢主。好，所以我们焦点呢，在于我们要懂得来报恩，我们要报恩，这是我们人生该有的动作。最怕就是忘恩了，常常忘记了。那以色列百姓有这个特质，你看他们忘记恩典之后就遭报，然后遭报咒诅了之后，那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那时候他们就哀求耶和华，好像这样一直在巡回当中。所以人生真的是要常常感恩啊，要常常在大事小事里面都要感谢神，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第一段一起来读，来从第一节读到第7节是第一段，1到70第一段，一起来恭读神的话，预备起来。
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好，这边是第一段咯。第一句话你看诗篇的作者说这个我爱耶和华，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有原因的，因为他曾经经过了什么死因的幽谷，他曾经被死亡的绳索缠住的，等于说 他可能是病得快要死了，病恹恹的，是重症啊，是重病的情况，但神呢却拯救了他，对他来讲是何等大的恩典啊，那是救恩啊，那是神迹，那是奇事啊，本来死的要死了却没有死啊，会被救了活活的。现在呢，我要非常的感谢我的上帝。他写下第一句话，他说我爱耶和华。所以我们常常要对耶稣说我爱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从罪恶当中把他救出来，从捆绑当中救出来，从这个疾病当中把我救出来，从贫穷、从咒诅、从黑暗把我救出来。要常常说耶稣我爱你，我谢谢你，我感谢你。诗篇的作者一开始讲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懂得救啊，懂得神的恩典，他说主我爱你。接下来呢，他说因为你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是个祷告的人， 上帝祷啊，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听他的声音。他落到非常卑贱地卑微的地步，但神却垂听他祷告。他快要死了，他可能犯罪，得罪了上帝，得了重症也是也可能的。但是他在神面前，他祷告了，神却听他的声音，听他的恳求。好，第二节说，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这是他的决定。他听到我的祷告，现在我知道他听我祷告了，我就要做一个决定。他，我要一生活着的时候都要持续祷告，持续的呼求他，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愿神帮助我们都喜欢祷告，因为神呢不会拒绝我们的祷告。只要你愿意祷告，神就侧耳垂听呀。这是看见诗篇作者写出来的，因为他曾经在最难过的时候被神所拯救。好，接下来第三节就讲到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为什么在呼求神，神垂听他，而且他一辈子都要祷告呢？第三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把死亡圈起来。这人濒临死亡啊，他曾经快断气了，可能很严重了，像约伯一样，可能快死了，绝望了。但是他祷告神，神就垂听他。死亡的绳索缠绕他，他曾经遇到了死亡的幽谷，他曾经快死快不行了，那个情况是如此。接下来阴间的痛苦什么？抓住我。阴间就是折磨的意思，在阴间我们前天读了，没有什么赞美神的了，都是哀嚎，哇，都是痛苦，都是折磨。阴间就是呀，死人去的地方，如果没有得救就直接下到阴间，被恶者，被硫磺火湖，被啊这个虫，不灭的虫不断在咬当中，是跟神完全隔绝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很痛苦，他说我形容我像阴间的痛苦，极其的痛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是啊严重的疾病，他的啊身体呢痛苦不堪，像约伯一样痛到不行啊，哦，像拉撒路一样痛到不行啊，像约伯一样用瓦片刮自己啊，刮得又裂，裂又发脓出来，脓了之后又干又痒又开始刮了，很痛苦的。这个人呢一定非常的重症重病在他身上。他说阴间的痛苦抓住我，而且呢我遭遇患难跟愁苦。他把他自己的情况写下来，我遭遇患难，我心中非常多的愁苦。好，接下来说，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把那时圈起来，因为他快死掉了，很大的打击，痛苦，疾病，灾难，一波一波的临到他的身上。可是他是认识上帝的人，他在神面前就开始祷告。那个时候他做的工作是，我便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啊，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他的祷告很简单，他的祷告不复杂，他跟神说，求你什么医治我，而且救我的灵魂。他祷告救我的灵魂，因为我在死亡的绳索当中被缠住了，跟神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要跟神对焦，你的情况如何可以跟神讲，没问题。你的祷告具体，求你来救我，求你来救我。其实耶稣的名字就是，我要把我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你呼求主耶稣，就是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因为他就是救主的意思。所以我们对象很清楚，要求告这位神。好，想到这个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王，在这个犹大王叫西西家，他曾经患了重病，而且呢他心里面非常难过。然后以赛亚这个先知就过去跟他讲，你要赶快写遗嘱啊，因为呢你这病必定会死啊。哇，他听完之后呢就转向墙，就开始哭泣，跟耶和华求告说，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上帝啊，求你可怜我，你一定要记住我啊，纪念我，我全心这样子的敬畏你，我都是做好事，你叫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遵守你话语，我是个好的王啊，求你不要这样子让我就好像短命就死了。你看了吗？当他祷告完之后，哇，以赛亚呢又走回来了啊，就告诉他说，神垂听你的祷告了，你要多了15年的寿数。这个是真实的例子。弟兄姐妹，神果然垂听西西家王的祷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遇到灾难，快要死了，可能会死了，命定会死的，你的遗嘱要写了，但是因为你的祷告延长一寿，多了15年的时间。我妈妈也是一样啊，60岁得了重症，本来3个月可以活了，照医疗是这样子啊，可是又多活了24年啊，因为有祷告，有寻求， 有依靠，有凡事谢恩，哇，上帝的怜悯就来到，上帝的救赎就来到，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被阴间抓住，痛苦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要求告耶和华，不是在那边抱怨，不是在那边生气，不在那边怨神怨人怨环境怨命运不好，请记得求告耶和华。那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求告神了，没有别的招数，好好对焦一神，而且祷告要具体，说求你救我的什么灵魂，因为灵魂呢就差一点在阴间里面了，求你帮助我，让我得以拯救。好，第二个祷告呢，他写下来非常有果效的祷告，他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也是以怜悯为怀。他把上帝的属性讲出来了啦，上帝啊，你是有怜悯的神不是吗？上帝啊，你是充满慈爱的神不是吗？你是充满公义的神不是吗？哇，你是充满恩典的神不是吗？他对焦为这位神到底是谁很重要。我们的祷告要有信心知道，因为你知道他是谁，特别是他的属性。他常常讲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要常常记得这个祷告是上帝的属性，你要把这种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啊，上帝啊，我心中愤愤不平啊，但是你是有公义的神，请你为我什么伸冤啊，虽然别人这样欺负我啊，错待我啊，辜负我啊，折磨我啊，但是你为我伸冤吧，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的祷告要聚焦在这个地方，不是在怨叹而已，你要聚焦于上帝的属性，神就会垂听。我讲过多少遍呢，请大家记得，神好喜欢你提醒他的话，不是他老健忘，而是你早老的健忘。你要不要忘记他的话，用他的话跟神来什么交谈，神就对了，我听你祷告。为什么？因为懂得用我的话，我的话像雨水，像雪一样降在地上，就没有收回的，降下来就没有收回的。所以你要记得他的话安定在天，所以每次读经的时候有感动的话，要把它记下来背诵起来，有时候需要的时候，那时你求告神你就讲出来了，上帝的垂听你祷告。特别这一句话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属性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抓住上帝的话，你看他一祷告神就听嘛。他虽然快死了，死亡的绳索缠绕着他，差一点就快死了，被勒死了，阴间的痛苦抓住了他，折磨他了，非常的悲惨的人生，但是他没有抱怨，他跟神求告。第二个呢，他用上帝的属性跟神来祷告，耶和华你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是怜悯为怀的神啊， Mercy 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因为就是怜悯的神嘛，我找不到别人，只有你最怜悯我了，请你怜悯我吧。果然西西家王就多了15年的寿数了，因为他懂得求神，这个就是他的祷告蒙垂听的原因之一。好，接下来呢，他说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什么救了我。好，再来一步，来，他祷告不仅上帝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他祷告呢还有一件事，耶和华保护什么愚人。他看到自己呢就像愚拙的人，但是英文没有用这个字，叫 foolish man 没有这个字，他说 simple heart 这个字有没有？ simple heart 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人，翻译叫做愚人呢，其实是简单的人。上帝，你看到我的心吗？我是一个简单 simple heart， 我的心不复杂，我像孩童的心啊，我就是像孩子这样非常的淳朴纯真啊，叫 simple heart， 单纯的心啊。他跟神讲说，你保护我这种愚人，就是单纯的心。祷告蒙垂听主要的关键之一，还有你的心很重要，你的心不要充满了这些荆棘啊，不要充满了这些毒根在里面啊，这种祷告神怎么听呢？你要记得，神垂听祷告是因为我们的心开始改变，要有基督的心为心，要守节心清啊。如果罪恶捆绑着我们，我们就要离开罪恶，求主宝血遮盖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有毒根啊，会沾染别人也会沾染自己啊，毒根要完全砍断啊，该饶恕就要饶恕，该原谅就要原谅，让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苦毒在当中，叫做 simple heart， 简单的心，清洁的心。上帝垂听你的祷告， 所以你看西西家跟神说，我一路上都是这样子的，对你是忠心是信实的嘛。他敢跟神讲这个、哦、代表说什么？他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神嘛。我的心是敞开，你可以看嘛，你要我悔改我就悔改，你要我放手我就放手，你要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不要抓住过去的伤害，我就放手了，让你来为我、这个抱不平啊，为我伸冤。他的心是这样子的。你看到这句话说，耶和华保护愚人，就讲保护单纯的人，请记得不是愚蠢哦，是单纯哦，不是 foolish， 是 simple heart， simple heart 简单的嘛，单纯的心，这个就是他被、这个垂听的原因、啊、我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什么救了我。他又形容自己是我落在什么卑微的地步，非常卑微，卑微快死了啦。虽然我可能是君王，可能我是西西家王，但是重病啊，快要不行，快断气，比那个活活的狗还不如啊！我落到卑微的地步啊，别卑贱的，因为我真的无力了，哇，什么都不要了。弟兄姐妹，这边又讲到一个地步，就是当我们哈、辉煌腾达的时候，我们是somebody的时候，我觉得哇，我很重要的时候，都什么事情都很在意了。可是你知道一件事吗？当你倒在地上的时候，哇，发烧看39度、40度的时候，有没有垮起来？你看什么都不在意了啦。你过去很在意的，变成不在意，有没有这样子啊？过去很在乎这个这个，哇，一点别看输牙一点，可是落到地步了，Let it be， 在地起啊，不会在意了，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最卑微的地步，你什么都不是了。你抓的有用吗？你抓的过去你觉得很在意的有用吗？你只有一件事了，主啊，你怜悯我，让我能够存活下去，让我能够继续来活在世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活在卑微的地步，也是神准许的，你才看清楚你需要什么，你要在乎什么，你要在乎神所在乎的，一切都带不走。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是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嘛。赏是在耶和华，收取也在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看约伯要经历到这个才知道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过去他是好人一个而已、啊、是不是也是遵循献祭、啊、但是很少看到他我要称颂耶和华。可是他到了他的家庭破碎一时之间，哇，痛苦不堪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认清他自己、啊、原来我的金钱很多东西还蛮骄傲的。所以读了昨天读的经文，耶和华荣耀不要给给我，荣耀不要归给我，千万不要归给我，都要归给这位神。愿神帮助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其实很多的智慧就充满我们，不是吗？没有卑微的人不晓得卑微人的难过了，卑微人的这些处境、啊、因为你走过，你就会知道卑微人他很无力软弱的感觉。生过重病人就会疼惜重病的病人、啊、穷过人知道穷的困苦啦。我们常常看到短片，有没有有些流浪汉，有没有他们很冷啊，然后呢有些人就把东西给他，他说你比我更苦啊，这个给你了，彼此相惜啊。我们也是一样，愿神帮助我们，有时候落在卑微的地方，他救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么大的恩典，要记住，千万要记住。好，第七节我们、这边讲到说，我的心啊，你仍要什么归安乐、哦、仍归安乐，安乐就是 rest 安息的意思，或者叫安宁的意思。虽然我好像是愚拙人一样，我落在卑微的地步，但神救了我啦。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心最重要。我的祷告的时候是从我心里面跟神的祷告，不是外面或者我的声音在祷告，是我的心在祷告。即使这么卑微，这么痛苦，这么有这个死亡的生活缠绕着我，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要仍归什么安息，不要起起伏伏很躁动，要在神面前得享安息安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用厚恩什么待我，就是在记住上帝的什么极大的恩典，把厚恩圈起来。厚恩英文直接讲、哦、这个 很 good to you， 就什么意思、啊、把最好的给我， 上帝呢，在我最卑微的时候，在我最困苦的时候，最愁苦的时候，上帝把最好的给我。另外我看到原文的意思，这个厚恩还有什么，就是上帝呢，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用最好的方式，最合宜的方式来对待我，合宜的方式对待我。第三个解释说，上帝啊，用特别的恩宠对待我，特别 special， 特别的恩宠对待我。英文讲 good 而已了，它其实我看的原文有合宜，有特别，有上好的来给我。原来我在最悲惨的时候，病恹恹的时候，重病的时候，愁苦的时候，我一祷告，神把最好的倾倒在我身上，把最合宜的方式对待了我，款待了我，就这个意思。那个叫做厚恩，极深厚的恩典。我只是呼求他，求他怜悯，但是我在最卑微的时候，人都走光了啦，但是只有他救我，并且用厚恩来对待我，我非常的感恩。好，那这些厚恩有什么呢？我们来看见，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
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
好，这么讲好了，你看到吗？主啊，你救我的命，你用厚恩待我，因为你，主啊，你救我的命。这是主要感恩的地方，你救我的命，我本来就快没命了，别人离开我了，厌弃我了，很多人就放弃我了，忘记我了，但是主啊，唯有你是救我的命，等于说你是我救命恩人啊，你是救命的恩主啊，我要好好的感谢你，因为你救我的命，第一个免了什么死亡，我本来会死的，该死的，但是祷告像西西家王一样，又延年益寿数年了。你救我的命，免得死亡。用在我们现在的新约，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救你我的命。他为你我背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牺牲他，牺牲他的宝贵的生命，用他的命换我们这个不堪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所以他救赎我们的命，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重生得救，这个第一个叫做免得死亡，重生得救，所以我们要好好感谢耶稣。好，第二个他救什么呢？他救我的眼，有没有？救我的眼睛，免得什么流泪，让我很愁苦人生，泪汪人生，像耶利米一样能够得到医治，我就不用再什么流泪。这个叫做你救了我的眼，你安慰了我，让我从愁苦转出来。虽然经过有裂谷也不怕遭害。第三个，你救了我的什么脚？你救我的脚是什么意思呢？让我呢不用再走滑跌的路，不用再走滑跌的路，走到弯弯曲曲的道路，整天跌倒。好，这边讲到第二件事情，我的眼免得流泪，代表说神让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就开始让我们眼睛看到盼望。盼望不会整天看到现况就流泪，人生没有盼望。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OK， 圣经告诉我们，哇，死的是好的无比的事，因为有新耶路撒冷等着我们去，所以人生不再是愁苦泪汪汪，我们在走向一条路叫天路，我们在走向一条路就是天路客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再是活着一直在流泪，我们开始活着有盼望，这条路叫做成圣的道路，重生得救之后就走向成圣的道路，那个叫免得我的眼流了 流泪。第三个，他救了脚，免得什么跌倒，走向什么路呢？刚刚讲过，走向天路了。人生有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我也得到从上头招我们的奖赏，不要忘记这个，这个叫做跑天路。所以第八节讲到什么？重生得救。再讲到什么呢？讲到走向成圣的道路、走向什么呢？走向回新耶路撒冷的道路。好，这个就是看见在新约里面我们很感恩的地方， 所以谢谢主，神不仅救我，神也带给我人生在基督里的盼望，并且有一天会回到天家，这是最大的喜乐。好，这是第八节所解释的。好，所以你看到吗？好，这个就是他讲到他的厚恩。第二个呢，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什么道路，代表他被救出来之后活下来了，活着就要走活人的道路吗？昨天讲的活人的道路是什么？赞美的道路。我们讲这个活人才能够在什么活人之地赞美神嘛。原来我们被救之后，不要忘记活着就是感谢跟赞美神，因为这是你的命定，活着就是要感谢跟赞美神。我们每一天起来第一句话，感谢耶稣，眼睛睁开来感谢耶稣，一边走路一边感谢耶稣，开始灌洗感谢耶稣，能够一起来喝水吃早餐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因为在活人之地要来做这个事，就是赞美神跟感谢神。请记得这是活人在做的事，死人不能做这个事，除非你没有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人，你记得你是活的，活的要不断的感谢赞美主。要感谢到哪时候？从感谢日出到什么日落嘛？感谢到哪时候？感谢到最后口气，凡有气息都要称颂耶和华。这个就是活人该做的事啊，这不是要求，这证明你是活的。你是活的基督徒吗？感谢赞美就知道了了。你是活的吗？还是抱怨的死的？听听你自己感谢多呢还是？愿神帮助我们。有一天呢，我祷感谢赞美，我发现到我睡到一半，我里面嘴巴也在讲感谢赞美主。哇，半夜起来还在感谢赞美主，我就想说哇，这句话是活的，原来我还是很活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养成习惯，随时都在感谢，这个就是活人之路，活着的证明，不是死了常常鼓励自己，我感谢主我活着，不断的感谢赞美主，你的心会满足的，因为你是活的，你被救了，你是重生得救了。好，行活人的路。好，接下来第十节更重要，神用厚恩待我，为什么呢？我因信所以如此什么说话。大卫也是如此，你看这个作者也是如此，他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然后我在那个时候说什么话，我受了极大的什么困苦。原来翻译呢有另外一个版本翻译是什么呢？我仍然相信，虽然我如此的受到极大的痛苦，我仍然什么相信，虽然我受到这么大的痛苦，我仍然相信。好，这个就是另外翻译的地方，我虽然受着这么大的痛苦，我仍然相信这么说话的。原来这个人哦，为什么能够领受到救赎的恩典？为什么可以得医治，寿命能够延长呢？因为他信心，他信靠，像西西家王一样，他跟神对话，他是充满信心的。愿神帮助我们对这位神要有信心，信心可以讨神喜悦，信心就是我们领受神恩典的接受地，那个接受的地就像手一样，你要把手伸出来，就叫信心。神很想把他的恩典给各位，但是让我看到你的信心要摆上去的那个地方好不好？那个地方叫做信心，所以要发展我们的信心，信心有多大，恩典就可以放多少嘛。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你看到耶稣是聪明的农夫，他要撒种的时候会看土地，他不会随便撒在路旁的荆棘的，或者这个有这个石头地的，他会撒在好土的。我们的心要成为好土，他的种子就撒很多，他的救恩，他的医治，他的赦免，他的各样恩惠要撒在这些好土的身上。如果里面充满荆棘，充满苦毒，充满毒根，他不会撒的，因为撒了不会有好结果。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心要充满信心，要充满健康，上帝的话就可以撒到我们的心里面，你很自然就结很多的果子，不是很努力的结果子，不用努力的结果子，叫子里面有，然后有雨水下来就长出来的。你有来看那个果子树是这样很痛苦，我生一颗的没有这个的，有这样子吗？我们传福音啊，带人信耶稣也不能很难的。No， 你要记得你的心， 你的心如果很柔软很干净好土，上帝的话就是种子进来，然后又开始感谢赞美，雨水春雨下来就长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自然的逻辑都是这样子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心要保守，要健康，要喜乐，要感恩，越感恩就越喜乐，用喜乐的心来赞美神，春雨秋雨就会降临。不要老是苦哈哈的，要起来赞美神。哈拿苦哈哈没有用，每年都啊自称我是最愁容的妇人，生不出来了，生不出来，一直到他那一年改变了，他抓住祭司啊讲的平平安回去吧，好平安我不要好了，回去就干嘛？也不再说进食，他开始悲奔吃饭，有没有这个？那回来呢，又跟他先生隔天要去圣殿赞美神了。然后那一天回来呢，好消息来了，隔天就生一个什么撒母耳了。可是他过去没有愁容满面，还自称我是愁苦的女人。到底他愁苦多久啊？不要老是用哀怨排神，不听你这个了。开始改变你的心，你不是天下最苦的人，你是最快乐的人。最蒙福的人，最蒙恩典的人，开始改变一下，有那么难吗？你切换电视一集节的鬼气啊，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子吗？你老是要看这个愁苦的，那个频道不要切的，切那个快乐的、恩典的、荣耀的、平安的，一切呢，你开始不一样了吗？决定权在你。这个人有没挑剔啊呢？可是他蒙恩典，因为他懂得切什么信心的频道。虽然如此，我对你还是相信；虽然如此，我还信得过你的话，我信得过你的属性，有恩典，有怜悯。我虽然如此，我还要说，你我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仍然相信你。就是讲第十节。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我曾急促的说，人都是什么？说谎。人在最大的压力会讲急促的话，痛苦的时候会讲急促的话，生病的时候会讲急促的话，好听的话不会讲得出来了，因为很痛苦嘛，对不对？很痛苦啊。他说，我在痛苦当中啊，因为愁苦患难围绕着我，绳啊，这个死亡绳索缠绕着我，所以我曾经讲过急促的话。急促就是在最大压力讲的话。好，他讲什么话？人都是什么？说谎的。他有没有骂人？应该是没有骂人，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人所说的话都是什么？谎话。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他在最卑微的时候，也许他是一国之尊呢，人们仇敌开始什么攻击他、论断他，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残疾呢？啊，一定是犯大罪了。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意外呢？啊，一定是什么大咒诅了，啊，没有遵守上帝的话了，才会遭遇这样子了。请问耶稣有没有被人家批评论断这样子？有没有？你看你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犯了极大的罪才有这些嘛。你看他莫名的受到很多的攻击嘛。OK， 再来呢，他讲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受了极大的痛苦啊，这个我曾急促说，人都是说谎的，代表说人说话呢都是欺骗他的。好，这些话也许是有人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对他讲很多很多啊这些夸张的话。要这样子，要那样子做，哇！要这样子，最好要那样做。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生死的关卡只有一件事，在你的口舌。生死的关卡就在你的什么口舌？别人讲的可能是啊，善意的谎言也好，很好听啊。你没有患过重病，你不晓得那个求生的那个希望啊。我妈妈患过重病，我知道。有人报这个报那个，哎，假这笔假那笔啊，拿很多东西来啊，你知道吗？我妈妈还活着，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不是否定人家的爱心哦，而是告诉你说，人的话参透都厚了， 连医生的话报告的话也参考，因为医生只能医生，医死他没办法，就耶稣才会叫死人复活。感谢主，我相信神的话，我抓住上帝的话，就是这个人讲的话语啊，人所说的话语都是说谎，代表不是真理了。只有真理会让你得自由。你要知道说，你走过来才说，原来我要的就是上帝亲口跟我讲话，在我最痛苦、无奈、悲惨、快死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谁的话？神的话。他一讲我就活了啦，真的，又多十五年了。他不说话我是最担心的，他一说话一切都搞定了。愿神帮助我们，如果你今天遇到这么大的冲击困难，你最重要的是谁的话语啊？神的话。神的话对于我们生命，你就活起来，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要等候神，听神的声音，你会活起来的，不再一样。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财务、你的业务，你前面的道路都会活起来，因为你已经听到神的话，神的话变成你很重要的道路。好，接下来哦，他说我曾急促的说，人都是什么？说谎的。所以我们要等候神的话，神一说话呢，就是可靠的，是唯一的拯救。好，接下来十二节到十九节呢，是非常感动的地方。你看到一段一段来，第一个讲到说，为什么我要来感谢神呢？第二个呢，为什么神的恩典临到我呢？到了第三段，我要拿什么来报答神一切的厚恩呢？十二节一起来读到十九节，预备，请。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第最后一段呢，非常的精彩。你看到这个作者哦，他的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他非常的感恩，数算神恩典。再来最感动是这一段，他讲什么？十二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一切的什么厚恩？所以他的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想报恩。他不是只是数算神的恩典，记住神的恩典，他盼望什么？报答神的恩典。这个时代最缺乏是这种人，懂得感恩，也懂得什么报答恩典。而且他说一切的厚恩哦，这个厚恩不是薄薄的意思，字面上是厚恩。厚恩的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地方哦，他说厚恩就是各样的好处了。上帝把各样好处的恩典给了我，我要报答他，他对我各样的好处，各样的好处。所以我们想想呢，都充满了感恩。我们要怎么报答？好，接下来他有具体的报答的行动。请记得报恩它是个动词，报恩它不是嘴巴动一动，它是个有具体的行动 action。 怎么报答呢？这本诗篇作者他的方式也给我们很好的指引。第一个十三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好，第一个举起什么？救恩的杯，干杯。什么杯啊？救恩的杯，救恩的杯。这救恩的杯是指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圣餐，我们拿起小小的杯子，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的，你们要拿去喝，为了要纪念我。我们要常常举起救恩的杯，不可忘记 memory， 记住他为我们流了最后一滴血，耶稣的宝血，要举起救恩的杯。好，再来呢，称扬耶和华的什么名字？原来这个杯里面 的救赎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我们要颂扬他，我们要举起他。这一节在告诉我们说，当你被救的时候，你要再去传扬那个救恩。当你被救起来的时候，你要常常让人家看到你在喝这杯救恩的杯，要举得高高的。耶稣说，我就是那条铜蛇，我被高高的举起来，很多人就得医治了。愿神帮助我们成为最会传救恩的人。你被救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更多的广传出去，你被救的目的就要广传这位救你的救主的恩典，这个就是他报答神第一个方式。所以今天我们专门传福音，为什么做幸福小组？因为区长在推动嘛，牧师在逼迫嘛，这样就是被动的啦。弟兄姐妹，因为我读在生产班嘛，啊，不做就不行毕业嘛，这都很被动的。弟兄姐妹，我们读了第一节是吗？我爱耶和华，有没有？是因为爱而做了一切的服事，阿们。因为爱，我才要这样做这样做。爱的服事是最甘甜的，即使很劳苦，也是很甘甜，是吗？
是的，
是的，因为他这么爱我，所以做起来怀疑感官了，做有罪呗，是不是呢？对呀、啊，因为他真的很爱我嘛，我是报答后厚恩，我只是撒谎你啊，叫你传个福音那么难吗？把你上十字架好了，我来传扬你的十字架嘛，你又不要。哀哀求，其实你太少数算神恩典了，派到经历到你在边缘被他救出来那种感觉，我深深的体会，真的。所以你就说，哦，主啊，我真的一点点做幸福小组一年两次太少了，我天天都要传扬你的福音，随时随在我都想把耶稣的福音广传出去，要他救恩的杯举得高高的。我的神很厉害的，我要传讲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他具体我要举起。谁要举啊？被救的你要举。谁要举十字架呢？被救的你要举。阿们，记得这个，而且要称扬，就是颂扬他的名字。好，第二个，他说我怎么样来报答神所赐一切厚恩呢？第十四节，我要在他众人面前向耶和华什么还我的愿。请问我们在最卑贱、最低微、最被缠绕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会不会跟神祷告啊？会，基本上都会了。但是不祷告那就完蛋了吗？那会祷告，请问你祷告会怎么祷告啊？民间信仰会怎么跟菩萨讲啊？黑官是不是呢？你也跟我讲，我就跟他搬给你看，你是这样说、啊、你跟我讲了，起单给你，起标给你，龙柱给你，什么一大堆，有没有？啊，要奉献多少了？好，跟神好像在你交易嘛，基督徒会不会呀、啊？可能没有这样子，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主，我把孩子救起来，这孩子要当牧师，当宣教士，结果长大之后没看到人，有没有这样子啊？主，你救我之后，给我很好的婚姻，我就全家来服侍主，一结婚没看到人，有没有这样子、啊？不要忘恩。真的，我们在最痛苦，很容易跟神什么立约、黑弯呢，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记得，你的对象是神，你要怎么报答他一切的厚恩呢？这个作者我觉得很感动，他不是忘恩，他说我要在众人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他要公开让人看到神是救赎我的神。用一个见识最简单，就是为主做见证了。为主做见证，公开讲，让他们知道我的神是一个救我的神、爱我的神，这是最好的还愿的方式。公开为主做见证，不仅是拿麦克风讲了，在幸福小组讲了，你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了。你的家庭婚姻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这个就是公开做见证，不是吗？大家都看得到叫公开，不是吗？ 看到你的婚姻，看到你的家庭，看到你的经济，都因为信主拯救就完全改变过来。这叫公开来做见证，叫做还神的，对神还愿。好，接下来十五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的事极为什么宝贵。好，十六节一起，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尼的儿子，我已经解开我的绑锁。好，十五十六节讲到说，你知道吗，我本来快死了，这边讲死亡绳索缠绕我，阴间痛苦抓住我，但是神的眼中却看到我这圣名的快死的，你看到我快死快断气被折磨的不堪的时候，神的眼睛看到我，而且说他看到这个圣名呢，他的死极其什么宝贵，代表说神很看重你的生命有没有救赎，你有没有得救啊，他看重你的灵魂啊，他看过你的灵魂看为极其什么宝贵，不能下地狱，因为耶稣说我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什么沉沦，每个宝贵的灵魂在神眼中都是宝贵无比的，神这样在看顾我的灵魂，所以不要随便就是啊，就放弃你自己的生命，更不要自杀，因为神看圣命的事极为什么宝贵。不要流掉去死，不要跳楼，不要这样想，因为神眼中看到你的灵魂是极其的宝贵，是从神口中那口气而来的。你看这人有没有自杀？没有，他求告神，这痛苦不堪啊！而且你看到他回报神，他这样子看待我的灵魂，我现在被救了，好了，发旺起来了，我怎么样报答他的后恩呢？第三个方式，十六节，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讲几次啊？两次哦。仆人的意思什么？上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主人吗？我是你的仆人吗？我真是你仆人代表什么？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好一辈子，余生都来侍奉耶和华。真的是这个意思了，不是钦差公公，我被你救了，我的余生在你的手中，我用我的下半场，人生的一辈子的下半场都要来侍奉神。这个是报答后恩的方式吗？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就走向侍奉主的道路，不是吗？对，我真是都是代表说我真心要成为你的仆人，我要好好的侍奉你，虽然我像卑你的儿子，但是呢，你已经解开我的这个绳索，我活着就是要侍奉你，这是我报答你后恩最大的方式，我不是奉献一笔钱就走人，我要侍奉你，我要成为你的仆人。 OK，接下来十七节，好，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好，第四个报答神的后恩是什么？感谢什么为祭？常常就感谢为祭。好，我们看见新约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把自己献给神就是一个活祭，神好喜悦哦。你这样服侍那个服侍都是充满了感恩，为什么服侍？因为感恩呢。我自己就成为感恩的祭献给神，我为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做个？因为感谢的祭献给神，而且我口舌要常常感谢为祭献给神。祭代表说牺牲的意思，请问牺牲就要代价不是吗？牺牲就要舍不是吗？要花钱吗？花时间吗？花心力吗？所以服侍神有个动机，就是我在献祭，献祭一定要付代价，要献上牛啊羊啊，有没有？要带到神面前是不是要付上代价？是啊。请问服侍主要不要代价啊？要。啊，为什么服侍主？因为他给我一切的厚恩，我乐意侍奉他。带小组要付上时间的代价吗？要不要金钱的代价？要不要心力的代价？很多都要付上代价。这个为什么带小组？很简单，因为要报答他一切的厚恩。阿们，这个就很简单的事，而且要继续求告神的名。好，十八十九节，我要在众人面前，在耶和华的殿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什么还我的愿？就再讲一次，但是有讲过三个地方，三个对象。好，再讲什么呢？我要在，你看到又下定决心，刚刚讲到。 我要来举起你的 救恩的杯。接下来讲到说，我要在众人面前，就是讲到说，只要是人有机会，我就要向他们讲耶稣基督，我要对 best 的传扬耶稣基督，在众人面前我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第二个他说，我要在神的殿院内，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信的了，就像在教会内，在小组当中，对信者呢，我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要传扬他一切的恩惠。第二个对象，第三个说，我要在耶路撒冷当中，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啊，代表说我要在台中市，在那个城市有机会就要宣扬耶稣基督，让整城都知道我的神叫做耶和华上帝啊。你看到吗？从人的当中，从信的当中，从大城市当中，遍及所有地方都要认识耶稣基督是救赎主。这是他报答神恩典里面的很深的渴慕。愿神帮助我们都看这个，这是报答恩典极大的蓝图。不要一家得救就好，台中市还有 95% 还没得救，不能这样子的。我们要起来传扬神的福音，我的家族还有很多未得之民啊，要起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你的同事同学啊，跟你这么久要传扬给他，这个是报答洪恩的一种极大的渴慕在当中。好，最后一句话来，你们要什么？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的意思。你看，有结论放在什么？赞美神。所以你看到这个结论来讲，我们一生被神的恩典这么多，洪恩厚恩在我们身上，有五件事我们可以做。第一个，要记得要报答他的恩典。第二个呢，要传扬上帝的恩典。第三个呢，要见证他的恩典。第四个呢，要成为服侍主的仆人。最后一个呢，要成为感恩赞美神，到处感恩赞美神恩典的人。好，这个是五个。上我们看到116篇，我们看见我们读了心里面受感动的地方。好，我们站起来要来祷告了。谢谢主，让我们看到116篇对我们的帮助。好，我们站起来祷告，来，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洪恩，这么大的厚恩，我们要来赞美他，感谢他。我们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主啊，为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单单来赞美你，主啊，因你又厚恩美。